今天我的题目，第一堂的题目是做客。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做客就是做客人。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圣经里用哪些东西来描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你比较熟悉的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比较熟悉的是，我们是基督的心腹。你比较熟悉的是，我们是神的家。我们是上帝牧养的羊，我们是基督的战士啊，这有很多的形容。我们是战士，我们是羊，我们是儿女，我们是妻子，我们甚至也是上帝的朋友，基督的朋友，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喻，但是我现在不去提那些。今天提一个很特别，我们比较少想到的，在彼得前书，我们刚读了两处经文都有讲到。说得好听，基督徒是做客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做客的。说得难听，基督徒的身份是，我们是流浪汉，我们是没有家的人。在英文里面有几个字，一个是 wayfarer， 我们是旅客，是过客。这三个字的意思都差不多，但是第一个字 wayfarer 那个字的强调是我们一直在走，没有地方停下来，没地方可以住。第二个 sojourner， 那个有的时候翻寄居的，那个字的重点在我们就算停下来有地方住，那也是寄居的，就暂时的，那不是家。刚刚黄牧师说我们好像回到家，那在这个观念里面我们没有家，不是家。第三个字各位比较熟悉， pilgrim， 你查字典有的时候是翻朝圣者，这个字大概最正面，这个字呢是指着我们往一个地方去朝圣，然后这个过程我们就在一直走。那还有类似的圣经的翻译是 stranger， 陌生人。基督徒有这个身份啊，有。在创世纪第20章，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王讲说，神叫我离开我父亲的家，流浪在外面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些我们不去谈。他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就是所有上帝儿女的可以说属灵的祖先，他跟其他的这个地上的王说，上帝叫我离开我爸爸的家，然后在这个世界流浪。雅各后来对法老也讲过类似的话，我在世寄居的年日是多长多长，又短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我天天在这个世界上，说好听一点就做客人，说不好听一点就是这里流浪到这里，这里流浪到那里。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寄居的，没有家，他们是游牧民族。那么游牧民族依水草而生，哪个地方的水草吃完了，可能一年半载，可能几个月，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游牧民族今天已经很少了，不过还是有一些，我们以前的这个匈奴啊，蒙古族都是依水草而生，没有地方就到别的地方去。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一样，他们就是云柱叫他们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他们在那旷野漫游了40年，没有家。耶稣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不是没有家耶，人子连放头的地方都没有，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哦，各位，今天你听到这里，我们基督徒真的好可怜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1节说，神明明的把我们使徒摆在幕后，然后说我们这些做上帝仆人，做上帝工作的人，我们多可怜，可怜到一个地方是没有一定的住处。各位，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我们总是在做客，说的难听一点，我们就是流浪汉，我们就是街友， 我们就是你现在在大城市里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就没有家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13:14说，我们在这里，那个意思不是说他写信的地方那个这里，不知道他在哪里写的，那是指我们每个人，我们基督徒任何一个时代人，从亚伯拉罕开始，甚至从亚伯开始，我们在这里，这里就是 this world， 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我听说这个教会是以城市为主才开始的，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呢在找一个将来的城。好，各位，我们讲到这些哈，基督徒是在流浪的、漫游的，在世界上没有家的，当然有历史真实的根据，就像我刚刚说的，亚伯拉罕开始就是一个游牧民族，到处游来游去，人的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以色列在旷野也是，有的时候是单独的，像我们的主耶稣，甚至大卫也有在逃亡的时候流浪在这里在那里流浪游牧，那很可怜。这个观念其实在非基督徒里面也有哦，那就太多了。如果你们当中喜欢这些文学的，我可以想到很多哈。各位有人喜欢唱京剧吗？这我看京剧两个字很多人都不懂是什么意思， Peking Opera 北京剧，四郎探母，一个没有家的人去找他妈妈。我们基督徒不是探母的四郎，我们基督徒也不是牧羊的苏武啊，这些我看年轻人大概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等一下讲一些你可能知道的。我们基督徒好像看起来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没有家的人，这些都是背井离乡的人，我们基督徒好像是出塞的昭君，王昭君去何番，我们基督徒好像是归汉的文姬啊，这些如果你不知道，回去问你父母或祖父母啊，他们喜欢的话也许知道，说不定慕强知道哈，因为他喜欢音乐。我们基督徒好像投降敌人的李陵。有一个哲学家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这几十年是飘零的花果。唐君毅先生这样说，我们好像在应该是明朝有个画家画的画是所有的兰花都没有根的失根的兰花啊，这些你们不懂，因为是中国的东西，西方的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西方也有很多在描述人漂泊，没有家，没有根，没有地方去，到处都是没有地方留的。各位，其实请你等一下，你自己想想你现在状况是不是这样，你自己搬了多少次家，我不知道我搬了十几次家了，去黄牧师还要搬嘛，对不对，你也还要搬嘛，对啊，从美国搬回台湾，台湾搬台北，搬到高雄，高雄搬到什么地方，我们在搬家，以前是租房子，后来买了房子了。如果你在美国比较有钱的话，就是换工作加薪了，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你比较是没有钱的，那就房东这里催你就换到那里，房东那里催就换到那边，公司的工作的调动要搬，我的儿子就搬来搬去，公司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对了，有搬家公司，但也很辛苦。就是这个几千年前在圣经上写的现象，好像在我们身上又有重现的情形。就是英文叫 social mobility， 就是社会的动态了，越来越多了。我们好像不能住在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像我这种年老的人啊，越来越搬不动了。越来越不想动了，包括没有力气搬了，也没有力气去结交新朋友了，很累。但是社会上可能常常是这样，西方好像这种情形更强烈。从该隐开始，英文那个字，上帝就说你的一个处罚是你会漂流， 英文是 banishment。 当人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你就没有家，你就被 banish 了，你 exile 了。如果你知道以前东西双方你被放逐流放发配边疆，你就大概懂那个意思，你不能回家，有家归不得。那个华格纳有个歌剧《飞行的荷兰人》，西方有个传统《漂流的犹太人》，这都有故事的。我们今天不讲这些故事。还有有两个很有名的英国诗人，分别写过在海上漂流的人，一个是 Coolidge， 一个是 Tennyson， 就是漂流，没有地方去。哎，我们刚刚说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漂流做客，我们因为有上帝，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可怜。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讲，就希望我们有个观念，除了圣经讲的那么许多其他我们不熟或不熟的观念以外，有一个，我们是客人，我们是流浪汉，我们在世上没有家。这什么意思？第一个意思，我们不眷恋这世上的任何东西，要走随时可以走。我在大概几十年前，有人骂台湾的一些不爱台湾的人，就说他们是牙刷主义，只要带个牙刷就可以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啊！哎，我们基督徒是牙刷主义，甚至现在有些旅馆有提供牙刷，你连牙刷都不必带，说走就走。我们在这世上毫无眷恋，这是正面的意思。在利未记25:23，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地不可以永卖。那个话很难了解，一块地一个房屋不可以永卖，那什么意思？不可以永卖也不可以永买，有点像共产党，就是地只能借给你或者租给你住若干年。那共产党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他们有他们的意识形态，上帝这样规定以色列人，意思是说，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我给你住就住，我不给你住你就不住啊！各位，上帝没有那么小气，不过你要有这个观念，我们没有永恒的产业。我以前就不太懂，从小就填地址，通信录，地址总有一个永久住址。我在想，什么叫永久住址啊？三张犁的公墓吗？哪里有永久住在一个地方的？好，后面有个通信地址，哪里有永久地址？我们在这个世上跟世界上我刚刚讲的那些悲惨的人不一样，我们是客旅的意思是，我们不眷恋这世上的任何东西。我们不眷恋为什么？因为有正面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未来的盼望，这未来盼望在今天我们就经历到，这经历到的就好像在这个地方的教会一样，一年前或两年前没有的，各位也可能一年后两年后也没有了。没有可能是好的事情，就是我们人太多了，要搬到不知道101层或者是哪一层，整个都是我们，要每个礼拜天聚会10000人，也可能是坏的，大家都不肯奉献，奉献箱里都没有，到最后我们就关门了啊，也有可能。各位，世界上没有永远的住址，没有长存的家。我们基督徒没有，是因为我们盼望想望那个更美长存的家。我们有盼望，希伯来书10:34，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各位，这句话不容易说的，不要说家业了，我的一支原子笔被人家抢去我都不高兴。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抢用，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甘心忍受，理由不是我们相怨，也不是我们打不过别人只好打落牙或血吞，而是知道你们有更美长存，你们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在天上。很多人以为想到什么将来天上的产业啊，上帝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呢，就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神学。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就听过很多人讲， 特别是西方的很多学者讲，我们不能再有这种神学了，尤其黑人灵歌里面的一些歌不能再唱了，这世界非我家，哦，这都叫基督徒不努力不上进消极忍耐，基督教就好像鸦片一样。各位，这些人完全不懂上帝是什么。当我们仰望天上家的时候，当我们不眷恋世上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说，所以你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我们在世上寄居，我们非常勇敢，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不是得过且过的，虽然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寸土之地，没有寸土永远属我们的，我们的身体也不是永远属我们的，我们一切的中国人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都不能不朽，但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朽，我们认识不会朽坏的上帝。各位，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幸运？所有的基督徒，你知不知道你有永远长存的家，永远长存上帝为他所爱的人，这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所预备的，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你如果在世存着勇敢的心度你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不消极，我们不懦弱，我们不胆怯，但我们不眷恋，而我们有天上的盼望，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第二个，我们有信心。在申命记一章三十一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来到这地方可以讲来到迦南美地，来到这地方也可以讲到我们来到天家，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来到天家。我们在世寄居，跟流浪汉有相同的，就是我们没有家没有产业，我们跟流浪汉有绝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从你信耶稣开始，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医院，你的医生，你的一切，耶和华在抚养你，好像人抚养儿子一样。这个世界有很多悲惨的时候，包括我们基督徒，包括大卫都讲过，我父母离弃我，你收留我。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我们婚姻会碰到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所爱的人离弃我们了，背弃了我们了，出卖了我们了，伤害了我们了，我们在他手机里发现了，我们在他信箱里发现了，我们受不了。有的时候我们父母伤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伤害我们父母，有的时候我们儿女伤害我们，儿女不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伤害我们儿女，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步骤，每一天，每一个时候，海啸的时候，洪水的时候，地震的时候，而癌症的时候，你发现你婚姻出了红灯的时候，耶和华抚养你。对，你没有家，对，你没有长存的家，但是上帝天天供应你，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样，而且这个抚养是大家一起在抚养。所以教会生活很重要，不是一个人，是所有神的儿女被抚养。任何一个教会，包括这个有一点特殊的教会，我们的设立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一起，不是一个人，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一起来享受上帝，我们一起来经历，一起走这条路。不是鲁滨孙一个人在荒岛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真是落单了，但你不是孤单的。如果你受洗归入教会，你就是归入一群人，归入一群人在基督里面。因此我们在世上，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起码你要有这个认识，我们没有我的，没有我的钱，我的家，我的儿女，我的父母，我没有我赚来辛辛苦苦赚来的这一切，我没有。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人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有的是领受的，我们有的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给我们每个人，在物质上面我们不一样， 但是在属灵上一样，我们同有一位父，我们同有一位爱我们的父，我们同有一个教会，我们同有一个洗礼，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灵。所以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似乎是样样都没有的，却又是样样都有的。因为我们的上帝丰富的预备，我们上帝只是要我们不要眷恋，不要说这是你的，我们是跟人分享的。当上帝给你更多的时候，当上帝不管是借着你就是得到了很多的奉献，或者是你辛辛苦苦工作，或者是怎么样你得到很多的时候，那不是你的，你跟人分享，不但你不会因此乱浪费或消极，我们这个流浪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上帝的财务长，我们是他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他要他有忠心，就是那个东西不是你的，是你主人的。但是要有忠心，上帝给你的钱，上帝给你的美貌，上帝给你的聪明，上帝给你的知识，你要好好的发挥，要赚啊！这我们中国人听了就喜欢了，要赚五千两银子，你要再赚五千两。所以基督徒一点不消极，我们仰望天上家，这世界非我家，只是非常正面的让我们一点不眷恋世上的东西，而相反的让我们非常积极的生活。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说，你们这些人要成为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你要好好的管你的时间，管你的身体，管你的聪明智慧，不要让它生锈了，不要让它腐烂了，不要让它做错了。你的体力，你的智力，各位姐妹，你的魅力，都不要乱用，要用在最好的见证上帝上面。那这不是我能够说的了。有的人没有什么美丽，我没有；有的人有很多的美丽，不管是多或少，你是有两个小钱的恩赐，或者五千两银子的恩赐，你把它统统献给你的上帝，做忠心良善的管家，有见识的管家。你做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把上帝给你的钱，给你的时间，给你的力气，给你的聪明，给你的一切，在这个在你做客旅的每一站，你好好的做。我不是说我们都要早上多几点起来，晚上几点睡觉。也许到了你80岁、90岁的时候，你天天都躺在床上了。但即使在那个时候，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各位，我这里没有看到年纪很长的，我大概在这里是最长的了。一样，如果我们这里有80岁、90岁的，也是一样。你一样可以把你可能没有什么体力，没有什么智力，没有什么记忆力的生活献给上帝。你可以好好学习祷告，你也可以好好常常纪念教会的工作。你也许不应该讲道，也许我现在就不应该讲道，啰里啰嗦的。也许你不应该再去做什么短宣的工作，到什么回教地区了。你的体力、你的时间、你的力气不许可了。但是希望弟兄姐妹，那就跟你有关了。各位，不要到你老的时候才来学习做忠心的管家，不要到你什么事都没得干了才想到我要怎么侍奉上帝。那都，我不能说太晚，但实在是晚了很多。你学习在你年轻的时候，应该是箴言吧，最后一章吧。你趁你年少的日子，你还没有年老的时候，就是那些累疲倦失意的时候还没有来的时候，纪念你的主。各位年轻人，你们时间太多了，你们精力太多了，我们有很多资源可以浪费。我就记得我以前到现在不浪费了多少。学习从年轻的时候就是知道你是一个流浪汉，你什么都没有。学习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你手里有无限的资源，而这是上帝的，而上帝要你好好的用。年轻的时候不学习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主，到年老的时候更加就难了。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 我们就是时时刻刻，有时候实在不知道把上帝的钱、上帝的时间、上帝的力气怎么用，实在不知道怎么用。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主你为我开路。各位，你的艰难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过，我们熟悉的约瑟有这个艰难，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被你用，我要怎么样活出一个好的生活。我以前是天之骄子，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以前是天之骄子，其实是手来手伸出来，衣服就是那件彩衣就加上去了。约瑟是一个非常好的小孩，非常被宠的小孩，上帝让他在寄居的日子，在17岁以前是一个被宠爱，是3000宠爱在一身的孩子。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有学习多少做忠心的管家，但是上帝又把他带到一个做奴隶的地方，语言也不通。各位，我们可能会碰到这样情形，你可能到其他地方去读书，其他地方去工作，你语言不通，而且你以前是天之骄子，现在你是人家的奴隶，你在那个时候要怎么做？如果你在做天之骄子的时候不知道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在做奴隶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耶和华与你同在。圣经上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是流浪汉永远不会是一个，最少是两个，或最少是四个，两个就是你和上帝，四个就是你和圣父、圣子、圣灵，上帝跟你在一起，上帝把你带到这里，上帝把你带到这里做人家的奴隶，好辛苦。应该是诗篇105篇有讲到说，约瑟去到埃及，从人来看他是被人口贩子卖去的，从神来看是耶和华差遣他。各位，我们不是没有方向的流浪汉，神要你去这里流浪，去那里讨饭，那是神的意思。他就在那里荣耀他的上帝，他就在那里学习做牛做马做奴隶当中，他学习怎么样把他身上上帝给他的5000两银子发挥出来。各位，太多了。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怎么学习运用上帝给他的恩赐？那时候他都80岁了，他从40岁到80岁在旷野，80岁到120岁又在旷野，跟着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在学习。我不去讲这些，但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上帝给我们的每一站，不管是在青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有家的时候、儿女成群的时候、儿女通通走的时候、年老发白的时候、没有人要我们的时候、失意了、失智了的时候，耶和华不撇弃你。各位，但是请你从现在就开始学习不离弃耶和华，你要到老再学，常常就学得很不好了。我们求神恩待我们，不管怎么走，耶稣说到主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停止我们在世上的流浪，到主来再来的时候，或者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停止我们的流浪的时候，哦，各位，那是好荣耀的事哦。当我们停止我们流浪的时候，不管是我们死的时候，或者主耶稣来提我们的时候，圣经上说主人看到仆人，他看到他的财务长，他看到他的管家，他看到他看门的人，他看到他最大或最小的仆人流浪汉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把上帝给他的恩赐在每一个时候做了最好的发挥，他就会说好，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下面接着一句话，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是吗？是。但是耶稣讲的比这还刺激，耶稣说他来的时候，他看到，比如说看到黄牧师， 他看到黄牧师，耶稣就脱下他的衣服，束上他的带子，来伺候黄牧师。这路加福音讲的，当主人看到仆人忠心良善的时候，他就好像在约翰福音替门徒洗脚一样，他来伺候他的仆人。圣经上讲的，我们中文圣经翻的也很贴切，主人会束上带子进前来伺候他们，而且要仆人管理他一切所有的。对了，这是主再来的时候，不过你也不要把它限制在主再来的时候，你把它用在你生活的每一个时候。主什么时候看到你，不管你在睡觉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上网的时候、打手机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各位基督徒可以有这些。逛街的时候，来101的时候，不一定来101崇拜，也许来101逛街或吃饭。我们做什么，你不要以为只有读经祷告才是属灵的，你做什么，你都是上帝的仆人。愿主让你做每件事，你天上的父看见了，他就很高兴，他就把更多的东西交给你管理。所以我们在做流浪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在上帝的旨意中，不是可能，一定会有不断的变化。神会把更多的工作给我们，更多的恩赐给我们，凡有的还加给他，不管是恩赐，不管是工作，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不管是恩赐，不管是工作。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年老力衰了，有的时候因为神给我们一些磨练，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恩赐可以发挥。好，那也感谢主，如果有一天我老年痴呆了，我中风了，没有恩赐可以发挥，那我相信神仍然是痴呆的人的父，他会照顾我的。主会派我们管理他一切所有的，好像原来他给亚当夏娃，原来他创造世界给人的那个使命，就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因为这世界不是我们的，但这个世界也是上帝要我们在其中管理以及享受的。所以我们没有悲情，我们可以付出。不但没有悲情，我们可以付出。我们一点不想，不会说，包括在唱黑人灵歌的时候，这世界非我家，我们唱的都是喜乐的。现代人很少唱黑人灵歌，我们刚唱的应该是黑人灵歌的背景，就最后的那个老歌。那黑人灵歌，其实你再想想看，如果你熟悉的话，这些黑人灵歌照理都是黑人基督徒在做奴隶的时候，而且说得很讽刺，是白人基督徒让他们做奴隶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应该放弃他们的信仰。这白人信什么耶稣？他们信的耶稣是这个样子残暴，那我也不要信耶稣。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在棉花田里面，他们唱的那些诗歌基本上每一个我觉得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动听的。即使是那些 swing low 轻柔轻摇可爱的马车，也是积极的。那个好像那个歌是悲哀的，马车把我接到天上，哦，地上好辛苦，但是即使那样是动人的。我们不悲哀，我们不悲情，我们很喜悦。我们在这世上没有家，没有产业，一切都是上帝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还没有任何负担要照顾这，要照顾那，或者说这是我的，我来照顾，这是我的主人，我的主人最知道我应该能够照顾什么。所以我们当神在这个世界上相对给我们东西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悦，愿意付出。这个喜悦一点没有悲情的，不像什么飞行的荷兰人、流荡的犹太人那样不悲情。闻鸡归汉样，不悲情，我们喜悦。历代志上29:15，大卫在把许许多多的金银珠宝是上帝给他的献给上帝的时候，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Wayfarer, Sojourner, Pilgrim, stranger。 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子。那个意思就是你不能够抓住任何东西，如果你没有上帝，好像影子，不能长存。但是感谢主，我们不悲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大卫预备了那么多金子银子，那是上帝给他的。他治国有方，有那么多的金子银子，他奉献给他的上帝建殿。各位，请你不要按字面来了解，并不是说我们要奉献建殿，我们要奉献多少钱。你自己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把你自己献给上帝，把你自己最好的献给上帝，把你自己的每一个全部献给上帝，让你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没有一个东西是亵渎上帝的，没有一个东西是让他生锈的，每一个让他是最美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到好多的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生命，一切蹉跎浪费的时候，何等的可惜啊！大卫说，这些都献给你。事实上大卫献的时候应该是很悲哀的，应该很生气的，因为他想要建殿，上帝不准他建，上帝不准他建，上帝不要他建。但上帝说，你预备的那些材料还要拿来建，也就是说功劳是大卫的，名声不是大卫。这我们常常受不了。各位，愿我们也记得我们是寄居的，功劳是上帝的，荣耀也是上帝的。你一定要看到一件事，就是你所有的一切是从神来的。如果你没有看到，你觉得这是我的，你觉得我唱的歌，我谱的曲，所以人家要怎么样怎么样尊重我的版权啊？这个人间版权可以，我觉得可以，但你心里要记得，这是上帝的。如果上帝不要他有我的名字，我就不要让他有我的名字。一切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的物，现在我欢喜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各位，这是基督徒，这是牧师最快乐的事。我们快乐是我们看到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这么乐意的把自己最好的献给上帝。各位，不是说你要做宣教士、做牧师，甚至不是说你要到这个教会有多少服事，而是你认识一件事，我是属主的人。我上班的时候属主，我星期一到星期六属主，我星期天也属主，我睡觉的时候属主，我工作的时候也属主，我去玩的时候也属主。各位，愿你去玩的时候玩得欢欢喜喜的，愿你在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地方见证出你是属主的人。你知道耶和华对以色列说，你们是属我的，那个证据在哪里？证据是你们守安息日。看起来就是哦，有一群人，这群人他们有个特点，他们特点就是星期天都到教会来，这是证据。你星期天去教会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属耶和华的啊。各位，这是外表的，虽然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什么是我们跟上帝之间证据？什么是我们属上帝的？就是我们是有安息的人，我们是有平安的人。我们在罪恶动荡的时代里面，我们跟别人一样，我们会哭，我们会笑，我们会忧，我们会惊，情绪不是坏事，但这一切我们有对上帝的信心，所以我们的欢喜、快乐、悲哀、难过，甚至生气，都是圣洁的，都是善良的。大卫在奉献的时候，他看到他所有的所有的国民都很乐意的献给上帝，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所以一个认识上帝在世上寄居的人，我们不眷恋而有盼望，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有信心而且积极。第三点，我们没有悲情，我们肯付出。第四点，我们常常祷告。诗篇39:12，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哦，大卫为什么有这样祷告？我刚刚讲过，我们基督徒的情绪不是只有一种，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在笑，该悲哀的时候悲哀，该难过的时候难过，甚至该忧愁的时候忧愁，甚至该愤怒的时候愤怒，所有情绪上帝造的是好的。基督徒不是没有难过的时候，大卫悲哀难过，耶和华听我的祷告，听我的呼求，我在流泪，请你不要不讲话。有的时候上帝好像不讲话，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他好像不听。那大卫是碰到了什么事？他会碰到很多事情，他儿子曾经要杀过他，这够难过了。他老板曾经追杀他，这够难过了。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家里夫妻口角，这够难过了。有的时候儿女不听话，父母身体不好，这够难过了。大卫用一个字来说，大卫用一句话来说，请你听我的祷告，求你听我的祷告，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的列祖一样。基督徒是寄居的，寄居的生活，上帝的照顾，云柱火柱的安排，随着我们的灵磐石的水，马拿的降下。寄居的生活有的时候在王宫里面，所罗门的荣华富贵叫示巴女王都惊讶的神不守舍。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在是寄居的生活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哭泣，请你不要急，请你不要静默无声。上帝，我现在碰到困难很难呢，上帝，我的先生这样对我很难呢，我已经忍了很久了。上帝，我老板这样我怎么办？上帝，我现在生活在大而可畏的旷野，我没有地方可以去，请你指示我的道路，我要去哪里？一个寄居的人常常向上帝祷告，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的列祖一样。基督徒跟别人的生活其实真是从外表来看没有什么不一样。你今天在101，也有很多人在101，他不是基督徒。你今天富裕，也有很多人比我们还富裕，他不是基督徒。一样。耶稣说，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一起耕种、盖造、结婚、嫁娶、吃喝都一样，但是两个人在一起耕田，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一起磨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你不是做什么得救的，你是凭着什么样的心做得救的。你不是在推磨所以得救，因为另外一个人推磨一样得，一样推磨他不得救。各位，你在这里听到两个人、20个人、200人、120人在这里听到，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希望不是取去讲道的人，希望不是取去听到的人，希望我们都被取去。我们祷告，我们在艰难的事上，我们祷告，我们流泪祷告。一个客旅，他也读经，他常常听上帝的话。诗篇119篇19节。我在地上是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对我说话 ，speak to me， 对我说话，打开你的圣经，听上帝给你讲的话。上帝讲的话，有的时候真是惊人，难听无比。把你的儿子献上给我，有的时候真是非常好听。我要把这些都赐给你为业，不管难听好听。让我们听上帝的话，否则我们在是寄居，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在是寄居的人，基督徒，我们也常常锻炼自己。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经文，彼得前书2章1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亲爱的，不是只有弟兄。英文是 beloved， 亲爱的。这是一个牧者，一个寄居的牧者跟其他在寄居生活里面的人讲 Beloved， 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在走的路上，有人会攻击你，有人会打你，有的时候没有东西吃，有的时候饿肚子，有的时候困难。各位，最难的，你走这一生的路，走这一生基督徒路，最难最难的是你跟你自己的征战。哎呦，好痛苦！你的自私，你的骄傲，你的自大，你的狂妄，你的私欲，让你重生得救的新人很不好过，所以就在那里交战。各位，这个交战在另外两个世俗人写的客旅生活里面也充分表现出来。我说了，人过一样的日子，基督和非基督都有这种客旅 sojourner wayfarer pilgrim 的 life。西方写这个最有名的是 Oedipus， 奥赛德流浪记，就是希腊的军队打败了 Troy 以后，木马屠城记以后，奥赛德要回到他的家乡，在海上漂流20年。另外一个各位就很熟悉的，就是西游记，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要到西方去取经，路上走了一段路，那段路有妖魔鬼怪，有各样可怕的事。那段路最可怕的是猪八戒的私欲，哎呀师父啊，我们回去吧，哎呀师父啊，我们就在这里住下去，不要再往前走了。各位，这两个都很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碰到难处，我们回埃及去吧。当我们当中受洗以后的基督徒，当你因着世上的事，因着你的私欲，你说我不想信耶稣了，做基督徒好苦哦，那就是私欲。我们的灵魂与私欲征战，私欲说不要走下去了，这条路太苦了。你得救的灵魂说，我要走下去，因为我想望得将来的赏赐，我希望听到我的主对我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基督徒在世，我们是寄居的，有这些。第一个，我们不眷恋，有盼望；第二个，我们有信心，非常积极；第三个，我们没有悲情，肯付出；第四个，我们常常祷告；第五个，我们常常读圣经；第六个，我们锻炼自己，攻克己身，我们不让那些欲望胜过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最后一个，第七个，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流浪汉，你常常想到就是要别人怜悯同情可怜我们。我们现在乞讨嘛，各位，我们不可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一点不可怜，上帝在眷顾你，只是我们应该很谦卑，不眷恋任何东西而已。我们不但不可怜，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虽然东西没有，不是不多，没有，所有都是上帝给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一无所有，充满罪恶，却被上帝赦免拯救洁净，给我们美好，所以我们恩慈待人。马太福音25章35节，耶稣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蒙福的人，进来一起享受我的快乐，因为我做客旅，你们给我吃，我做客旅，你们接待我，你们留住我。在出埃及记23章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讲，叫摩西跟百姓讲，也就是对我们每个人讲，出埃及记23章9节，不可欺负寄居的，不可以欺负那些没有家的人，因为你们在埃及做过寄居的。 你们知道寄居的心。各位，你做过媳妇被婆婆欺负，你做婆婆的时候就应该体恤媳妇。可是很多人做过媳妇被欺负，他就熬成婆婆再来继续欺负媳妇。你做过工人被老板压迫，你做老板的时候就要体恤工人，可是有人熬成了就要加倍的报复。我们做过寄居的，我们还在做寄居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恩待寄居的人，恩待缺乏的人。申命记26:11，你和利未人并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赐你和你一家一切的福分欢乐。申命记10:19，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这一点不是我崇洋媚外，我实在觉得，因为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不是在北方，我不是在西海岸，我在那落后保守落伍的南方。我在那个地方，美国可能一直到今天还多少在南方还有一点那个基督教保留的那气氛。我是留学生，那时候30多年前，我们没有什么钱，刚师母打工，我在周末也去打一点工，我什么工都打过，有的时候什么工都做不到找不到，一家一家的旅馆问你们需不需要清扫的，哦、oh, ，Don't call us, we will call you。那就是没有工作。我们经历过这些，没有什么可怜，我们只是经历过这些，因为我们经历在那个时候，上帝怎么眷顾我们，丰丰富富。我今天不讲这些事，我只讲一个，就是我们经历过有一些基督徒美国人。我想几乎每一个留学生，尤其是在留学的时候信过耶稣的，接触过耶稣，都知道那些基督徒开放他们的家招待你，接待你，圣诞节的时候，平常的时候照顾你。其实他们没有做过寄居的。我不知道这是美国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我觉得很多书念的比我好得多，很多住在美国几十年人完全不能体会。尤其我看那些在东北的，在哈佛大学的，在这些留学生，包括我们很有名的陈之帆先生写的那些留美日志，很动人，很好。但是我都很遗憾，他们都常常说，像陈之帆先生就说，哎，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家的。他甚至在那个诗根的兰花里面，他讲到说最后一句话，应该他说，哎呀，头可断，血可流，他国不可以亡，他没有国家好痛苦。各位，国可以亡，人不可以没有上帝。陈先生说他在美国很孤单，很寂寞。我知道很多很多人也是，很多人在美国已经入籍了几十年了，英文说的比中文好多了，但他没有到神的家里面去过。而如果你到过神的家，那些也是罪人，那些美国人，那些基督徒也是罪人，但是他们真是经历到，从感恩节开始，他们就活出这个，一直到今天，整个世俗化的美国，你看看哪一个国家，全世界开放，对所有的人开放，你要移民来都可以。对了，现在有很多其他弊病，但是它是开放，你来。你们将来，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你们将来到了迦南美地，你们的收成很多了，你们有出熟的土产了，你们有投生的牛羊了。到那个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要把投生的带到祭司那里去。你要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这应该是申命记26的话。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上帝眷顾了我，现在我们这么富裕，耶和华，我把你给我的献给你。其实不是献给上帝，上帝从来不需要吃那些肉的。圣经上多处讲，每次以色列人献给上帝的东西，都是以色列奉献的人吃，祭司利未人吃，还有在城里的寄居的一起吃。 你有了，你就跟人分享；你什么都没有，你有福音，你有上帝，跟人分享你的上帝，那不要钱，那每个人得到最大的好处。最后我们在世纪居，我们是预备建筑，我们所有在世纪居的动力动机都来自我们有一天会见到上帝，所有的动力动机在上帝现在就在看，现在就在预备，现在就在恩待，但是有一天我们会见他的面。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敬畏，我们欢喜，我们感恩，我们分享，我们不消极，我们没有悲情，我们不眷恋，我们肯付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私下祷告，我们一起读经，我们自己灵修，我们锻炼自己，功课己身。 Happy Journey。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扶持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是蒙恩的。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这么好，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我们不一定都了解，但我们感谢你。主，求主同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都已经走上这一条往上帝那里的路，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朝圣者，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每个人都想朝见我们的主。主，若是没有，若是还有人不是，求主恩待，让他一起加入我们来朝见你。若我们走得累，求主扶持；若你给我们有的时候沙漠有绿洲，求主让我们在其中也享受。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